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8月4号星期一，我是许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总部的演播室里呢，为您主持这次节目。先来介绍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实行7个小时停火，以便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援助。中国官员说，云南省边远山区发生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81人死亡。中国公安部最近宣布展开猎狐2014的专项行动，缉捕外逃贪官。在俄罗斯大力支持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立势力的同时，自己的国内却出现了离心的倾向。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先为您介绍一组简讯。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实行7个小时的停火，以便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援助，并使离家逃离炮火的平民得以回家。自停火开始以后，星期一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的报道。但在预定开始停火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发动空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领导人。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加沙地带北部地区该组织指挥官曼努尔的住宅被以色列炮弹击中，曼努尔被打死。在实行停火之前，以色列星期一在加沙边境附近部署了坦克。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表示，对以色列宣布实行停火持怀疑态度，并敦促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保持警惕。停火将在格林威治时间7点钟开始。就在宣布停火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发动空袭，至少导致10名平民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联合国的一所学校里避难。以色列军方随后表示，当时轰炸的目标是学校附近的3名激进分子嫌疑人，并说目前正在审查这次空袭造成的后果。以色列军方还表示，星期一的停火不包括拉法地区，以色列将继续对那里实施军事行动。10天来，这是联合国学校第3次成为致命轰炸的目标。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指责最近这次空袭，称它是违反道德的暴行和犯罪。中国官员说，云南省边远山区发生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81人死亡，上万座建筑物倒塌。官员们还说，星期天发生的地震还造成了18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寻找多名失踪者。这次里氏6.1级的地震的震中位于地处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地震摧毁了12000所民宅，并有30000所民宅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北京政府向灾区运送帐篷、水、食物和其他物资。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当地有雨。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报道，这次地震是14年来云南遭遇的最强地震。中国西南地区经常发生地震，2012年云南地区的一次地震造成至少80人丧生。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第2名美国人将于星期二凌晨启程返回美国。利比里亚官员说，南希·怀特博尔乘坐的专机将于当地时间8月5号凌晨1点左右飞离蒙罗维亚。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的肯特·布莱恩特利医生与怀特博尔在同一家诊所工作，他上星期六抵达美国，目前在美国东南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隔离病房。美国疾病与研究预防中心负责人汤姆·弗里登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的电视节目中说，布莱恩特看上去病情正在改善，但今后的情况无法预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在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同时，决定今年十月召开党的18届四中全会，主要议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研究中国领导人的著名学者李成博士就四中全会、周永康案的处理以及习近平的反腐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
华盛顿很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主任李成博士首先分析了18届四中全会把讨论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的原因。
目前的运动是反腐的，有它的积极的作用，有它的针对性，有它的及时性啊，因为本身的中共领导人呢，那腐败呢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亡党亡国的这个大事情，这不是我说的，是中共领导人说的。所以呢，他必须要在扭转这个局势，而实际上已经在扭转官员的行为，这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但是呢，目前这样一个反腐的危险性，也就是如果不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或者制度化的建设或者各种条例的制定，甚至就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而且呢，很多人呢就会说呢，你现在的反腐呢是跟政治目的有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很难避免未来还会有很或者更严重的，或者是像现在一样严重的腐败，那个民众呢就会对共产党的领导呢会失望，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完全可以理解习近平、王岐山非常及时的在四中全会当中呢就把作为一个主题，而且呢会有一些规章制度呢推动出来。
很多批评人士怀疑，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很难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因此法治也就无从谈起。不过，李成博士认为，一党专制下无法实行法治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走极端。
实际上，我们知道，日本在很长时间当中是一党独大，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有一党独大，包括新加坡。你说它是民主国家吗？它也不是，但是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它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同时它的法治建设都非常健全。
同时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的李成表示，大家所关注的人事调整，这次全会当然也会涉及到，包括按现有排名替换被查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的人事调整是很自然的，就是你现在排名的候补委员他自动升上去，这没有什么，不牵涉到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大家都是期待的，也不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至于是否有什么额外的人事调整，包括省市委书记以及其他的调整，李成说目前还不是很明朗。李成认为，除了依法治国，取消中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四中全会要讨论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个改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甚至比反腐还要大，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几亿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觉得这则新闻本应成为中国与国际媒体关注的头条，但是因为周永康案而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专访中，李成博士还回答了18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就周永康作出定案，习近平的反腐下一个目标是否会针对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庆红等上海帮，以及习近平是否在集权等问题。请继续关注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内容。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公安部最近宣布展开猎狐2014的专项行动，缉捕外逃贪官。中国官员表示，由于这些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因此能否到案直接关系到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我们为各位介绍将外逃贪官缉捕归案的一些法律渠道。
中国当局在国内大张旗鼓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行动。目前，外逃贪官的主要藏身之地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因为揭露包括重庆贪官雷政富在内的贪腐大案而闻名， 他估计逃往海外的贪官在1万到2万人之间。
中国呀，尽量的回避签署跟这些发达国家签署这些协议，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都侵犯人权呀，他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说最大的障碍还是我们的高级官员。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至2011年，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2008年以来，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引渡条约》、《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手段，把重大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假如一个国家既没有和他国签订引渡条约，又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他就只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只能透过其他法律渠道，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达到遣返中国贪官的目的。此外，2000年美中两国还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刑事司法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把贪官缉捕归案也包括在其中。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曾经在中国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工作了4年，并且负责编写了联合国反腐败教程。
But thi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s what it's called, has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for both sides.
事实证明，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对双方合作执法以及信息分享都有益处。在这个协定签署之前，双方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信息分享，引渡某人或追讨被盗资产几乎不可能。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于振东一案，就是根据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处理的第一起案例。于振东2001年因为经济犯罪逃往美国，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通缉令，得到美国警方的协助。华盛顿市国际反腐资源中心董事会成员托马斯·格林说，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中国有权透过该组织发布通缉令。
And Interpol would then identify that arrest warrant to all of its.
国际刑警组织会把通缉令向所有与该组织合作的国家通报，这名贪官的信息就被输入移民局电脑系统，他一旦逃到这样的国家，就会被羁押遣返。
2004年，美国当局在于振东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处非法入境、非法移民以及洗钱罪后，通过移民法庭将其递解出境。加州从事国际法业务的职业律师申春平指出，在遣返程序上，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返回中国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贪官是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然后非法逾期滞留。
这个递解出境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逾期拘留了，触犯了美国的重罪，要关1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也犯了罪了，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可以启动递解出境的程序。美国因为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司法是独立的，它一定要走这么一个程序。
除了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之外，美中两国还可以通过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逃到美国的贪官遣返回中国。到2014年年初，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this treaty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ng someon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亨德森教授还指出，中国如果真的希望解决腐败问题，特别是避免腐败的发生，它必须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为基础。他说，除非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否则其他国家的执法人员就很难与中国官员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现有的反腐败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当局星期三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提起公诉。土赫提的律师和妻子星期四表示，他们对当局以如此重罪提出起诉感到震惊，并称当局的做法违反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共新疆当局星期三正式对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土赫提提出起诉，控告他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创办并利用维吾尔在线网站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土赫提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温和但敢言的学者，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今年一月被从在北京的家中带走。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称，掌握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凿证据，已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简短的微博中，没有提及那些证据的细节。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说，当局在事先没有通知他和家属的情况下宣布对土赫提提起公诉，
但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正确的回复，也没听取我们的律师辩护意见，就把案件移送到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这本身都是违法的。对，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突然。
李方平说，土赫提可能最早在八月份出庭受审，刑期最高甚至可以是死刑。土赫提的妻子古赛利努尔表示，她也是昨天从新闻中得到这一消息的。
昨天你看那个新闻，我就一直那个呼呼的，哎，这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一点都没有消失，没有通知家的人。因为你们想一想，他就一个大学的老师嘛，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情？
古赛利努尔说，他和李方平律师计划尽早前往乌鲁木齐去见他的丈夫。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敦促北京立即释放伊利哈姆·土赫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我们关切有报道指出中国起诉杰出的经济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1月15日，土赫提和至少六位学生在北京被逮捕拘留。从那之后，我们对拘捕过程的缺乏透明度就深感关注，也关心土赫提并没有法律代表。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和他的学生，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保护，并且基于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之下所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权利。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理查森在声明中说，决定以这种严重的罪名起诉土赫提这样试图弥合矛盾的人，显示出中国人权状况在近月来退步了多少。理查森说，中国政府看来是决心要使土赫提这样的维族人晋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火墙内外节目。周老虎千呼万唤使出来。
7月29号，人们期待已久的一只大老虎终于浮出水面。
鉴于
中国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宣布，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周永康是1990年代以来唯一因违纪被公开立案调查的曾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运动中迄今级别最高的被调查对象。这条消息刚一出来，中国媒体就做出迅速热烈的反应，这些反应被形容为打虎狂欢。人民网评论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大老虎入笼，你懂得落定。一些新媒体纷纷大显神通，把早已准备好的专题和图解迅速推出。财新网刊登的周永康案专题报道中包括互动图、老虎家族、周永康案关系网以及周的青春岁月等。7月22号刚刚推出的新媒体澎湃新闻也不甘落后，很快就推出大老虎周永康家族史从无锡到北京等专题报道。可是那些纸质媒体除了转载新华社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的评论之外，几乎没有关于周永康案的深度报道。这显然是由于中共宣传部门仍然限制这方面的报道。 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中纪委宣传部通知各级各部门、组织网评人员，在各大媒体网站关于周永康立案审查相关新闻后跟帖留言，并组织正面网评文章进行正面引导，口径以《人民日报》《从严治党》《坚定不移》一文观点为主。中共是在7月29号公布周永康一案的，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天恰巧是全球老虎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号“侠客岛”发表了题为“他倒在了全球老虎日”的评论。文章说，2010年1月，泰国召开的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提出，将每年的7月29日设为全球老虎日。这世界上的巧合比蹩脚导演能设计出来的还要多，只是在你懂的已经成为热词4个半月后，这个不是新闻的新闻终于掀开了沉重而透明的面纱。新华社在其发布的通报中称，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没有提到违法，于是一些人据此揣测中共可能会对周永康从轻发落。我们把这个通报与中共2年前对薄熙来的通报做比较，可以发现两个通报的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不过仔细对照比较之后，还是发现有2点区别。第一，对周永康不用同志称呼。第二，对周氏立案审查，对博士立案调查。那么不用同志二字说明了什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表示，说明事实上党内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基本完成，表明他的违纪是严重的，下一步将要被开除党籍。至于为什么要用立案审查而不是立案调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晓军分析说，审查就意味着不光是调查，说明基本事实党内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剩下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事实上，尽管中共最初在通报中也是称薄熙来只是违纪，但薄熙来一案最终还是进入了司法程序，因此目前预言对周永康从轻发落还为时过早。周永康被审查的消息在网民当中激起热议，一些网民拥护中共的决定，认为这一行动代表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网民宣言2013在跟帖中说，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表明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彰显了党纪国法面前无特权，反腐斗争无禁区。自称五毛公知第一人的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张七公子 HBU 时性大发，套用当年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的笔法，写了一首抨击周永康、歌颂习近平的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周永康，千古逆臣贼子，狗头军师奖。”还有文痞李氏自比母仪天下，铁肘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孟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圣明皇。领路人是俊杰，壮志英明果断，功绩最辉煌，拥护习主席，拥护党中央。然而另一部分网民则是质疑反腐背后的权力斗争。网名为曾郎说事的90后作家曾令彪在新浪微博说，中国高层往往以反腐的名义排除政敌。网民十年砍柴指出，雍正爷办了年羹尧，显雷霆之威，这本是人家家务事，小民围观看看热闹，甚至鼓掌，此乃官具正常状态，若匍匐在地三呼万岁，那就入戏太深了。网民秦淮孤月在推特发表了一首打油诗：周天肃杀人心恐，勇掌权柄黄粱梦，康乐盛世内斗赤，倒悬以民物多情。一位网民在推特调侃说，共产党员是抓不完的，电影早就说过。无论网民对周永康受审查一事如何评价，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永康早已是一只死老虎。正如网民形容的那样，泡面都烂锅里了，才知道牌子是康师傅。人们现在关注的主要有2点：第一，周永康将会受到何种惩处；第二，周永康的后台是否会被追究。从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3个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被查处的时间来看，最快也是1年半左右。因此现在讨论周永康将受何种惩处的问题未免操之过急。至于中共是否会穷追猛打揪出周永康的后台老板，我们可以从官方媒体所做的暗示看出一点端倪。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一篇寓意深长的评论，题目叫打掉大老虎不是反腐句号。文章称，腐败分子无论有多大的后台都难逃党纪国法惩处，从严治党没有终点，反腐不会止步。这篇评论的意思是周永康只是大老虎而并非老虎王，中共不把老虎王打翻在地誓不罢休。不过该评论发表几小时后就从网上被删除，使这个问题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人们只能拭目以待，密切关注周永康案的后续发展。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介绍一组简讯。美国即将宣布对非洲数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预计将有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3天的非洲首脑会议。美国将在会议上宣布近10亿美元的商贸合同，另外还有增加对维和使命的拨款，以及援助非洲食品和电力计划数亿美元的承诺。中国、欧洲和日本都举行过类似的活动，以鼓励在非洲的投资，但是白宫否认这次非洲峰会是对中国增加非洲投资做出的回应。尽管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高速度增长，但是美国企业一般都不太愿意在非洲投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员设立了一笔将近5000万美元的基金，悬赏用于抓获或击毙恐怖分子的信息。有关当局为6个人分别颁发了超过16000美元的奖金，奖励他们提供了有关10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所在地点的重要线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警方在30000名志愿者的协助下追踪嫌疑人到一个村庄，警察在枪战中击毙9人，抓获1人。据《纽约时报》报道，现在在中国花24万美元就能拥有一个由你的 DNA 性别任选，由一名受到细心照料但处于控制下的农村妇女生育的婴儿。这种安排的提供者是中国的一家国际医疗集团，这个集团在中国的几座城市设有分部，据称每年成功分娩多达300例。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这一点与许多国家一样，但中国近来不孕现象增多，最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宽，加之中国传统文化要求生孩子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为代孕黑市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专家说，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的婴儿超过10000个。据了解，代孕母亲的收入比较可观，但他们承担的绝大部分风险几乎没有法律保障。除了使用激素和怀孕的风险之外，许多人还受到心理问题困扰。一些学者说，中国严重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了不孕不育增多，不过这种说法尚未得到科学证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把目光转向台湾。过去2年来，台湾一直在努力推动义务征兵制度向志愿兵兵役制度的变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台湾军队来说，在2016年前完成这项改革，达到完全募兵制的目标，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过去60余年来，台湾一直实施义务兵兵役制度。一般来说，男子年满18岁就要当兵。目前在台湾军队当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按照法律被强制性征收的义务兵，而且他们留在军中的时间只有1到2年。台湾军方人员说，在社会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偏低的趋势下，这样的兵役制度将难以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现代战争的考验，军方需要大批接受过军事科技培训并不会很快退役的军人。 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台湾军队从2012年起开始推动志愿兵兵役制度。军方做出了各项努力，包括制作一些新潮的募兵广告，为军人提高待遇，可是最初的募兵状况依然欠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7月15号在一次记者会上也对初期的募兵状况不尽满意。
募兵我们从去年前年开始推动募兵制，前年到去年的状况可能不如社会大众所期待，跟我们国防部所期盼的也有一些落差。
不过台湾国防部最新的报告说，到7月底，今年志愿报名参军的人数已达21300人，是军方全年计划招募志愿兵人数的2倍，也比去年同期的志愿报名参军人数高出82%。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一等兵蔡明基，在集体表演拳击武功技能之后，对美国之音说，参军是人生难得的机会。
除了敬义务这种大家都听过的口号以外，这种精进心理生理的这种进步，应该是可能以后出社会再也碰不到的。
然而留住志愿兵依然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国防部7月29号公布的这份报告说，虽然军方去年上半年招收了4500名志愿兵，但在一年后的今年上半年，只有2600名志愿兵留在军营，留营人数只比去年同期增加16%。军方为今年暑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募兵活动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包括仿照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队员的形象制作了一批塑像，还准备了一些新潮的体育用品，希望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推动募兵制不能只靠宣传，政府和军方还需要在提高福利待遇和提高就学就业技能等方面下功夫。他说，在这些方面台湾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募兵制的推动上面已经行之多年，所以美国他们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们也向美国包括了我们去参访，也透过了很多的管道，希望能够美国他们把相关的经验，募兵的经验呢，能够提供给我们。
不过由于美国近些年来国防经费紧缺，军人的医疗照顾和其他待遇方面的开支已成为越来越大的关注议题。美国军方已经宣布缩减人员编制，以减轻人员开支大幅度增加带来的负担。台湾政府的财政状况也面临压力，军方全面推行募兵制的时间表和规模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官员说，星期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展开军事演习，将包括比邻乌克兰的地区。官员们说，将有100多架战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这次演习将于星期五结束。尽管在宣布演习消息时没有提及乌克兰，但俄罗斯这次军演可能使已经很动荡的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武装之间的激烈战斗星期天继续进行，而调查人员在马航坠机现场的调查工作进入了第三天。顿涅茨克地区的官员说，6人在双方的炮击中丧生，路透社说另有3人在卢甘斯克被打死。与此同时，又有多具马航17号航班遇难者的遗骸星期天抵达哈尔基夫，准备运往荷兰。参加坠机调查的荷兰警方小组负责人阿尔伯斯伯格说，已经完成对一个区域的搜寻工作，坠机现场被分为5个区域。他说，完成全部搜寻工作至少需要3个星期。虽然俄罗斯在加力支持乌克兰亲俄分离势力，但对自己国内出现的离心倾向却严加防范，毫不手软。俄罗斯新闻检查机构和检察院对10多家媒体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掉自己网站上有关本月在西伯利亚组织大游行的新闻。这次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成立西伯利亚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莫斯科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等地也计划组织类似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俄罗斯活动人士计划8月17日在西伯利亚的主要城市新西伯利亚市组织西伯利亚大游行， 游行的主要口号是成立自治的西伯利亚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游行的组织者说，西伯利亚共和国将留在俄罗斯内，但活动的目的是促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能够更公正地分配资源和收入，提高西伯利亚居民的生活水平，并能让西伯利亚人组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地方自治政府。组织者说，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正在减少，而这些资源所获得的收入中的绝大多数都被中央政府收缴，莫斯科留给地方的资金仅是用来维持当地交通运输网络的运转，以便这些资源能够被运出去。因此，西伯利亚人对此不满不安。西伯利亚人希望未来的地方自治政府能拥有更多的权力，以便自己能够更多地支配资金和分配资源。有关西伯利亚大游行的声明还提到，生活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西伯利亚人应该获得更多的优惠待遇和补助，并在开采当地的资源时，西伯利亚地方政府应该开征资源开采税。组织者已经向新西伯利亚市政府递交了游行申请，但至今没有得到回答。计划有350人参加游行，但在俄罗斯的联络社交网站上的有关信息没有被屏蔽之前，已经有2000多人表示将会参加或是可能参加这次游行。而俄罗斯的另一家社交网站脸书上传出的消息说，为了呼应西伯利亚大游行，地处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叶卡捷琳堡市以及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在8月17日同一天也计划举行相类似的游行活动。游行的口号同出一辙，成立乌拉尔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以及成立加里宁格勒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加里宁格勒州曾是德国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加里宁格勒当时被称为格尼斯堡，是德国东普鲁士的首府，当地在二战结束之后并入苏联。哥德巴赫、康德等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都出生在当地。几个月前，为了抗议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三名当地的俄罗斯示威者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安全局大楼前升起了德国国旗。这三人都被逮捕关押，在秋季将等待审判。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势力几个月前曾冲击占领乌克兰政府的办公大楼，并悬挂升起俄罗斯的国旗。目前是普京反对派的前政府副总理尼缅佐夫说，加里宁格勒、新西伯利亚等地有关组织自治共和国的呼声是对普京加强中央集权、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势力以及莫斯科中央政府掠夺地方财政的反应。尼缅佐夫说，虽然当局对待自己的分离势力毫不手软，加里宁格勒的那几名悬挂德国国旗的示威者受到政治迫害，但普京继续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势力，只会使俄罗斯国内的分离倾向日益严重。如果达达斯坦、巴什基尔斯坦这样的民族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抗议，克里姆林宫想控制局势将为时已晚。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地方财政目前普遍恶化，就连最富裕的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油气开采基地汉特曼西斯克的地方财政状况也不乐观。高度的中央集权、经济不景气使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地方上有时为了能修建一条道路，有些州长甚至为了寻找资金获得批准而伤透脑筋。乌克兰媒体说，俄罗斯虽然镇压自己的分离势力，但却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提供资金、人员、武器的支持，甚至不惜从俄罗斯境内向乌克兰政府军开炮，为分离武装提供火力支援。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既然俄罗斯能够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势力，打乱国际游戏规则，俄罗斯的未来将非常不乐观。索斯金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这样做，俄罗斯也就应该交出加里宁格勒，应该在加里宁格勒举行公投，让这个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俄罗斯领土的地区回归德国。同样也应该在萨哈林、千岛群岛甚至是远东地区举行类似的公投。 亲克里姆林宫的几名国会议员批评说，组织西伯利亚大游行是分裂国家不负责任的行动。一家亲官方的网站说，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都是卖国者，是俄罗斯的第五纵队，是西方以及乌克兰想在西伯利亚组织颜色革命。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在加里宁格勒、新西伯利亚等地组织游行，目的是想煽动起分离主义运动。他警告说，虽然地方讨厌莫斯科，但民众更不喜欢第五纵队。离心倾向同样也引起了俄罗斯官方的高度警觉和担忧。多达14家俄罗斯媒体，此外还有几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媒体，最近两天都受到了来自俄罗斯新闻检查和司法机构的警告。俄罗斯通讯信息监督署和检察院下令这些媒体从自己的网站上撤掉有关组织西伯利亚大游行的声明和报道。俄罗斯官方指责有关的活动威胁俄罗斯的领土完整，违反了俄罗斯宪法，并带有极端主义倾向。在俄罗斯知识界目前很受欢迎的《斯隆》杂志说，他们被迫把对这次大游行组织者的采访报道一天前从网页上撤了下来。乌克兰主要电视媒体之一一加一电视新闻网下属的 TSN 电视台说，为了防止自己的网页在俄罗斯境内遭到屏蔽，他们也被迫撤掉了相关的报道。但白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网站九七宪章抨击俄罗斯限制新闻自由，并未理睬有关的警告。在俄罗斯的两大主要社交网站脸书和联络网站上，围绕西伯利亚大游行而组成的相关社团以及有关的活动消息目前都遭到了屏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新疆克什沙车县728暴力事件和8月1日和田围捕逃至和田暴恐嫌疑人的行动之后，中国新疆当局决定拿出3亿多元奖励所有参与围捕行动的民众及相关人员。8月3号下午，和田墨玉县专门举行万人大会，先期对一些在行动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奖励金额为423万元。据中国官媒报道，8月1号根据当地民众提供线索，和田地区公安机关与墨玉县3万余名民众合力围捕，将一伙暴恐团伙的10名成员逼至一废弃民房。暴恐分子向外投掷爆炸装置，在警告无效后，警方击毙暴恐分子9人，抓获1人。警方和群众没有伤亡。另外，在案件侦判过程中，陆续有70多名群众提供线索。按照这一次参与围捕的3万民众计算，拿出3亿多元中奖所有人，意味着每个人呢可以拿到10000元的奖金。对于贫困新疆的南疆和田地区的民众来说呢，这个金额并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另外，下一周中国一家法院将审理一桩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在本案当中，2名外籍商业顾问被控非法获取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报道说，这桩案件凸显了中国当局正在加强对隐私的保护，而为这家公司对潜在的商业伙伴和投资进行调查也增加了困难。
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 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葛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余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12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这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迪金森向外国公司提供针对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也是中国法律博客的联合撰稿人。他说，他所熟知的五家外国咨询公司都因为看到危险而关门了。
They saw all their contacts going to prison.
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都进了监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劳莱斯是在上海的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并购律师。他说，在很多年里，他都建议潜在的外国买家从一家当地公司购买有关中国公司的详尽报告。
这家公司曾经以相当合理的价格提供有巨大价值的信息，如今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却只提供注册公司所披露的最少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任何人都能获得。
劳莱斯说，这反映出中国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被认定有罪，韩飞龙和余英增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多家媒体星期一报道，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不久前在北京秘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捎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举行首脑会议的口信。今后中日两国将就首脑会谈具体事宜展开磋商。钓鱼岛 日本称尖阁列岛与靖国神社问题也是举行会谈的最大难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媒体星期一披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7月27号至29号携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口信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举行中日首脑会谈问题进行了磋商。日本的每日新闻星期一报道说，多位政府人士证实，福田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传达了安倍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期待11月北京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口信。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习近平在会谈中对冷却的中日关系表示担忧，对打开僵局表示了积极意向。报道说，双方似乎谈及打开僵局的条件。中国仍然坚持安倍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以及靖国神社问题上不改变立场，中国不会答应举行首脑会谈。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披露，安倍7月下旬秘密会晤了福田，传达了希望与习近平会谈的意向。日本外务省事前并不知晓福田访华，这完全是日本首相官邸单独指导的一出幕后外交。报道称，安倍的心腹透露，仅靠外务省很难实现11月中日首脑会谈，安倍意识到应该让首相官邸直接出面协调。日经新闻分析，这显示出安倍希望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强烈愿望。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称，出任博鳌论坛理事长的福田康夫去年4月曾经与习近平会谈，此行也是利用其独自的人脉会晤了习近平。共同通讯社称，在中日关系紧张之中，习近平会见日本要人实属罕见，考虑到国内对日感情，没有公开会晤的消息。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中两国存在各种问题，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展开对话。不过菅义伟同时表示，不应该给对话附加条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号出访巴西时也再次表示，希望举行日中首脑会谈。预计中日两国今后将就举行首脑会谈的具体事宜展开协商，在岛屿争端以及靖国神社问题上，两国能否达成某种妥协，是举行首脑会谈与否的关键。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以后，中日双边关系急剧恶化，在这以后，两国的首脑会谈一直处于终止状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非洲各国商业领袖参观了美国的一些主要的能源和交通设施，希望从中呢获得解决经济发展放慢的方法和商业资源，这是为了推动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非洲各国的商业领袖在过去几年参观了美国的机场及一些能源设施，他们在寻求解决其国家基础设施问题的方法，以及能够提供新技术和融资的商业资源与投资。在高峰论坛举行之前，他们还会参观很多地方，包括休斯顿的能源设施和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美国贸易与发展署署长欧里卡迪亚扎克说，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能够加快非洲的经济增长，因为农民及其他制造者能够更容易将产品运到市场。
But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运输成本高确实阻碍了将产品成功推广到他们自己国家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市场。
如果万事俱备，非洲市场将会繁荣起来。例如，据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学者，自2000年以来，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1500万部已经激增到8亿部。J. 彼得范表示，这种增长得益于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快速增长的人口。非洲人口目前已达10亿。 他还说，非洲人口最终会超过印度和中国，并由此改变全球市场。
非洲还很年轻，到本世纪中叶，非洲将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因此那里将成为生产和就业所在地，成为潜在市场。
美国助理国务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让美菲的数百位 CEO 共聚一堂，探讨在非洲投资的机遇。
我们希望这项事务性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国领导人和 CEO 们能就如何积极推进在非洲投资有一些想法。
一些非洲国家是主要的石油和矿产生产国，他们的许多商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在过去十年来在非洲的投资达数十亿美元，与欧盟一起代替美国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这令一些批评家担心。他们说，中国在促进人权和有效治理方面所作甚少。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中国的投资若能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发展与就业，那会是件好事。他表示，非洲若能善于与潜在外国投资者进行洽谈，并深化反腐败，那将有助于非洲繁荣。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America, VOA.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经纬的节目，我们稍后节目再会。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苏丹女基督徒梅里亚姆·伊布拉辛获释并离开苏丹表示欢迎。梅里亚姆今年五月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叛教。美国国务卿克里感谢意大利政府在与苏丹政府协商争取梅里亚姆离开苏丹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他还感谢世界各地支持梅里亚姆的人。克里在最近的一则声明中说，世界各地支持宗教自由的人们庆祝梅里亚姆和他的家人抵达罗马。我要感谢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梅里亚姆的遭遇表示关注的许多人，他们的关注就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梅里亚姆最近抵达意大利，预计不久的将来就会来到美国和家人定居在这里。克里国务卿说，我特别为我们经由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为争取梅里亚姆及其家人获得自由而付出的外交努力而感到骄傲。在他们开始新生活，重新相信未来人人都能够充分享有信仰自由时，我向他们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宗教自由是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个基本人权，美国将坚定不移地在全世界推动这个权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